譬如说这个风向，就是我们的鼻子不通的时候，你来打坐试试看，看这个鼻子，它这个呼吸很多很大的声音，好，这个旁左右邻舍都听到你的声音，好，这个鼻塞的时候那个声音，好，这个时候来打坐呢，你手的这个习就叫做风向，好，风向就是我们的呼吸很大声，好，有声音，好，那守住这个风向来打坐的话呢，就很容易散乱，不容易得定。好，你说你光听那个声音，你这个心就没办法静下来。好，所以守住这个风向呢，就是容易散乱。好，那如果呢，这个呼吸声没有声音，但是我们的呼吸啊不顺畅，好，就是说我们，比方说要数息的时候，好，那我们呢吸一口气进来，还没有吸完，你就急着吐。那还没有吐完，你又急着吸下一口气，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容易把这个呼吸它就打架了，好，入息跟出息它就卡住了，好，这个呢就容易呢气打结，好，造成呼吸不顺畅，好，这个我们叫做喘象，风喘这个喘，好，气喘的喘，好，所以这就是说看我们的。这个气卡在哪里？有人啊，你看打坐打完下来的时候胸闷，那就是呢这个气啊卡在这个胸部，或者呢你这个腹部胀气，就是这个气这个卡在我们的腹部，好，那或者呢你这个气卡在头上，头部的话你就头昏脑胀，一下坐头昏脑胀的，好，坐完头昏昏的，好，这个都是呢我们的气卡在头部，所以卡在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现象，你就会不舒服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我们现在守的呢是喘相，啊，这个气打结，啊，就容易有这样的现象。那另外呢，就是气相，风喘气，啊，空气的气，就是我们呢的呼吸虽然没有声音，也没有打结，但是呢，它还不够维系，不够绵密。啊，大部分的人可能这样的状况也很多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要绵绵密密，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么维系，比较粗的这样的状态不够维系绵密的话，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修止观，我们就容易疲劳啊，所以做了半天呢，哎，下来师父你不是说这一大早做完精神百倍吗？我怎么做完好想躺着睡觉，就是可能你的这个习呢没有调到这个习相，是这个现在讲的气象，好，不够维系，所以你做完以后会觉得很累，好，所以风象、喘象、气象都是不调象，好，我们要调到习象，这样才容易啊这个得到这个安定，好，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发觉自己现在是风象、喘象或者气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来调这个习，把它调好之后呢，我们才继续修我们的法门，好，才继续做，不然就会有刚刚那样的过失，好，这个风向就容易散乱，然后呢喘向就是这个气打结，那这风喘气向就是容易疲劳，好，都是不对的，那我们就先要把这个习调好，那怎么调呢？怎么调整这个呼吸呢？好，也有方法，就是呢先把这个心放松，好，你就告诉自己心放松，好，心放一放松啊，身体自然就放松，心放松，身放松，身体放松，然后呢观想你的气充满全身，好，气充满全身，然后身体呢八万四千个法那个毛孔啊同时吸气吐气，同时吸气吐气，你这样做两三次，好，那你这个全身呢这个同时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觉呢这个心念慢慢慢慢它就啊变得比较维系，好，就可以把这个气息调好，调到这个绵绵密密那个息下，好，所以这个只要是发觉不调的时候呢，你就赶快用这样的方法把它调一下，调好之后呢再继续修你的法门，好，这样才不会有刚刚讲的这风喘气好等等的这些毛病，好，这个就是调息，好，这个内调身息，身就是气之做法，息刚要调到这个息相，风喘气都不对，那接下来要调心，要怎么调心呢？ 啊，我们知道说这个障碍修定最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就是昏沉，一个就是调举啊，或者说散乱啊。调举就是细的散乱啊，所以我们讲比较粗的啊，就是呢昏沉或者是散乱啊，因为昏沉散乱呐，造成让我们呐没有办法得定啊。所以当昏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调呢？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鼻端白。这个鼻端白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鼻子上哦，不是，是鼻端前面的这片虚空叫鼻端白。哎，你就把注意力，现在假设呢快要睡着了哦，就是觉得身体很累，你就把你的注意力，现在你在这个念佛的或者你在观想的，你全部先不要做了。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子前面这片虚空，注意力一提上来，这个血液就往上，好，那这个精神就来了，好，这个昏沉呢就可以解决，好，这个是对治昏沉的方法。好，那如果是散乱呢怎么办？就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腰部以下，你要放在肚脐也可以，啊，有的是放在脚底，啊，不要讲那么多，好，反正就是放在腰部以下。或者放在前面那一片地上也可以，放在腰部以下，那就是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注意力往下降，这个散乱的这个状况过去以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修我们原来那个法门，是念佛的就继续念佛，观想的就继续观想，这是如果有昏沉有散乱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对治。那如果发觉自己的心太紧很紧啊，或者是太急，有的人说呢，哎，我这一上座啦，我就一定要这个见光，要见佛，或者是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境界，我一定要得定，结果弄得呢这个心念很紧，心念紧的话，那个气就会往下，就往上，那这个胸口会疼痛啊，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放松心念，观想全身的这个气都往下流，全身的气都往下面流，这样的话，这个胸口的疼痛它就会这个消除。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做观想，然后把心放松，好，观想这个气息全部往下流，好，这个气往下散掉的话，刚刚那个胸口疼痛的这个状况它就会消失，好，这个是太紧。那如果呢发觉太松，心又太松了，完全心没有办法摄持，比方说这个放逸过度，身体都歪了啊，或者都根本就睡着了，或者是已经不好是打妄想打到哪里去了哈，偷偷自己笑了起来了啊。当我们发现这个心太松的时候，要赶快收摄我们的心啊，再提起正念啊，回到我们现在正在用功的这个法门，好，叫他不要向外慈善啊，这个就是调心啊。所以我们上座的时候调身习心的这个次序是先调身、调习、再调心。好，那在坐当中呢，如果随时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不管你一坐多久，随时要观察我们的身习心有没有调整。好，比方说你这个身体歪啦，你发觉身体歪了，就赶快调回来。好，或者这个习呢，啊，是这个不调相了，就赶快再调习。好，这个心呢是散乱的，赶快再收摄回来。随时发现呢，在这一坐当中就随时调。那就不按照什么是调身调息调心这样的次序来调了，就随时有状况就随时做调整，好，不按照次第了。好，这个是坐中的时候怎么来调这个身习心。那下坐的时候呢，刚刚上坐是先调身调息调心，现在要下坐的先调心再调息再调身，从细的先调。所以呢，就现在假设我在持名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这个守住这支佛号的时候，现在我要下坐了，我就呢放松我的心念，离开我的所缘境，叫自己把心念放松，然后呢现在所缘的这是四句佛号的话，我先把这个所缘境放开，不念了，不再念了，然后呢这个是调心，接下来调息一样，好，吸气，然后嘴巴张开吐气，好，配合观想，观想什么？全身的这个百脉随意流散，好，这是调息。最后调身 好，调身呢就是你这个开始呢按摩全身，好，然后呢把这个脚双盘的单盘的把它放好，然后开始按摩全身，哪里越酸越痛了就按越久，这样子，然后最后把这个全两只手我们常做的把它摩擦完放在眼睛，眼睛再打开，好，这个就是下坐的时候的调心调息调身，好，从下坐的时候从细的调到粗的，上坐的时候从粗调到细，好，这样有清楚吗？那要注意的就是说，一定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好，刚才坐的时候可能有酸胀麻痛的状态，好，状况，那我们就是按摩到我们的身体这个酸胀麻痛的现象消失之后，我们再站起来，好，你不要急着站起来，有的还在很麻很酸的时候呢，有电话来，好，你急着去接，好，这个都很容易受伤，或者呢，你现在夏天你坐的时候满身大汗，身上都是汗，你就急着去吹电风扇，好，去冲凉，好，这个都不好，好，都这个都是要注意的，要慢慢的按摩，好，把它这个气血把它弄顺畅，好，不要太急，不要太快，好，好，就下坐的时候就是不要太急太快，那这些都很容易受伤，好，这个就大概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好，这个就是呢调五法。就是呢，内调身息心，外调饮食睡眠，好，这个是第四个这个五法，好，调五法。那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里的25个前方便的最后一个，好，一个方便就是要行五法，好，如果各位笔记还有的话，就是行五法，行哪五法呢？好，这是我们最后的这个行五法。就是说我们具备了前面的说啊，具足五缘，好，有修道的助缘了，然后呢你也呵责无欲的，让这个外境外层境界不会来骚扰我们的心，然后呢再弃除五盖，让我们的内心不生烦恼，好，然后呢调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五事，就是这个外调饮食睡眠，内调身息心，都调好了，让这个身心都很适当的，好，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啊没有讲这行无法的话，好，那还是不能够成就这个止观，好，或者说是修止观也没办法成就，好，那这个无法第一个就是要有欲，欲望的欲，好，就是呢好药，就是说你今天来修止观，你是有没有立志，立定志向说立志我要来修这个止观，好，你是不是发愿要修止观，你是不是很好要来修止观，好，尤其是念佛的，啊，你说念佛我就坐着念就好了，躺着也可以念不是吗，都可以，我干嘛盘腿这么辛苦，又拉筋又暖身，卖功哈贼，好，那你有没有欲，有没有这个好要心想要学，好，那因为一旦 立定这个志愿啊，我们就会朝这个目标迈进，好，一旦发愿你就不会呢半途而废，好，那一旦好要这么做呢，你就有那个推动的力量，所以第一个欲很重要，第二个呢是精进，啊，这个精进也很重要，所以我虽然发了愿啊，好，我发愿坐禅，我发愿修止观，可是呢你总是发愿而已，都没有开始，蒲团也买回来了，哎，扛回来了就放在那里，一天两天过去了也没开始做，啊，就是一样没办法达到目的，啊，这个修行的过程就好像我们钻木取火取火一样，一定要把那个火升起来，啊，我们呢这个火没有升起来之前绝对不能停止，啊，那不可以说我今天钻一钻，啊，钻两下火没起来就不钻了放着，啊，然后休息一下再来钻一钻，啊，那这个火呢永远升不起来，啊，那这个精进就好比钻木取火一样，一定要把那个火苗让它冒出来之后啊，我们才肯罢休，这是第二个精进。第三个呢，这个念，念力的念，念佛的念，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念就是意念不忘失的意思，你说意念什么呢，就说我们今天发愿来修习这个止观，能够成就我们的禅定力还有我们的那个智慧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呢，还是我今天呢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去吃个大餐，啊，这个世间的五欲之法 比较重要呢？好，所以我们已经讲过那个五欲的过患，讲过很多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意念那个世间的五欲之法，这个五欲六尘啊，还有现在出世间的禅定智慧之法，就是这个止观的法门，哪一个比较重要？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你是不是很清楚？你有没有弄清楚？世间的五欲之法是让我们生烦恼、造业、轮回、受苦的。那我们是不是很清楚有这样的认知？那另外一个呢？修习止观是让我们成就禅定、智慧、神通、道力。我们今天修十六观是让我们成就之后可以往生西方的，可以成佛做主的，成就之后可以回入娑婆，可以利益众生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要经常意念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好，这个是念第三个。那第四个是巧慧，善巧的巧，智慧的慧啊，就是跟刚才一样，这个世间的五欲之乐跟出世间的禅定智慧之乐，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得失轻重，我们是不是也有弄清楚？巧慧的意思就是善巧的智慧，我们有没有这个善巧的智慧来分别世间五欲之乐跟这个你现在真要学习的这个禅定两者之间的得失轻重？那当然是世间的五欲之乐它是失，它是轻，禅定智慧之乐是得是重。好，所以得失轻重的差别也能够在这个巧慧善巧的智慧呢，在我们心中是分辨得清清楚楚。那最后一个就是一心，就是呢一心决定要来修这个止观，有坚定的心，就像金刚一样的坚定，不会轻易被这个天魔外道所破坏。就算是经过长久的修习，即使没有任何一点收获啊，别人都笑你说你这个念佛法门不是告诉你最简单的吗？就持名念佛就好啦，你修这么多干嘛？但是你也绝对不后悔啊，绝对呢不半途而废，这个就是一心。好，一心决定修止观。好，所以呢有了这五法，好，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啊，那不论你修习什么样的止观啦，你都一定能够成功啊。所以这个五法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这个我们就利用这几次啊，把这个二十五前方便呢跟各位补充进去啊。如果我们今天啊这个念佛法门只是呢就一部阿弥陀经啊，持名念佛，顶多呢你说啊这个阿弥陀经这个经文呢非常的简单啊，太简略了，我就再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讲的还是一向专念啊，哈那我还是持名念佛，其他的通通不要。那就是为什么我把十六观经摆在最后，我不敢先讲十六观经，因为通通跑光了，所以我就持名就好，你教我这么多干嘛？不行。那我们你看我们从这个阿弥陀经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就是呢告诉各位，你如果持名以外你能够加修止观的话，再回头能够帮助你持名持得更好。好，不要说别的，光啊这个预言家说啊，今年2012年12月21号啊是什么大灾难，类似于世界末日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没有把握的念佛人现在已经乱七八糟了，已经不知道要躲在哪里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啊把这个二十五前方便好好一个一个，我们现在呢慢慢呢看清楚它，然后呢我们不足的我们好好把它补足，即使不要说12月21号就是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依然可以非常安定非常有把握的。反正呢早晚你不是很想早日往生西方吗？就告诉你明天不是更好吗？我还要等到12月21。有人做了一个那个倒数计时，像我们以前考研考一样的倒数计时，现在大概180几天吧。那你知道180几天又怎么样？你还是没把握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把握在我们自己 对于念佛法门，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行，你把握到哪里？那怎么去检查？你就检查这25个有没有做好，大概就是差不多。你25个做好，讲坦白，你修什么法门都能成就，不光是念佛法门。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日观呢？这个接下来这个落日观啊，也有这个方法修啊。这个16观呢，我们准备这样做啊，就是呢，这个文我们一定要消文啊，先知道经文怎么说啊，我们怎么来观想这个落日观是观它什么重点啊？那落日观观这个消文消完之后呢，我们呢就看这个有那个大陆做一片这个卡通影片啊，这个也是各位的福报啦。因为呢，从一开始准备要讲这16观经啊，最头痛就是啊，落日观以外后面的整个啊，水观、地观、树观、池观到总观，你我都没去过极乐世界啊，我怎么观啊？光白纸黑字这样写，我也不知道它树几由旬，到底几由旬是几由旬啊？我也画不出来给你看，我也不能带你去看，那怎么办？刚好呢，就有人跟我们结缘这个卡通影片，他画得很好。那给各位看过以后，这个日观怎么观？观完之后，然后呢，再更好，还有一个净土师啊，因为这个观呐、啊，到最后后面呢、啊、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落日观，你直接跟他告嘞，好你看，不是很复杂。地上怎么样，地下怎么样，非常复杂。那我们凡夫为什么善导大师说我们的凡夫啊，这个心粗啊，那净细不好修观想，所以我们就用净土诗。这个楚辞禅师他有一首净土诗，那几句把它摄住啊，就用这个句子来帮助我们观想。好，那我们从1到16观，我们能观多少？我们就尽量观。那每次课堂上、哦、我们讲日观，我们就这样消文之后看看这个卡通，大家有印象之后呢，再看这个净土师。净土师再看完，我们就在课堂上就练习。啊，这个练习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正襟危坐这样做。好，给各位呢，就讲到日观就练习日观，讲到水观就练习水观。好，那至少都文都过了，因为你不是要去西方吗？你总是要知道西方这个它的医报跟它的政报长什么样子嘛。慢慢你熏习久了之后啊，那修这个16观经成就的人很多，古人啦、啊、古人真正修16观经成就的人很多，慧远大师就是啊，还有这个唐朝有一个大行法师也是啊。大行法师他不是说真正来修这个16观经成就，不是哦，他是呢修那个叫做什么，这个普贤什么经的啊，就是呢，因为他叫大行法师嘛，他就修这个普贤法门，就呢修到这个非常精进的时候呢，他亲见普贤菩萨来指点他。他说那我应该要这个修哪一个法门，应该将来要往生到哪里呢？然后呢，这个普贤菩萨就示现，让他在大藏经里面抽出一本，就是阿弥陀经，然后呢请他啦观琉璃地，我们后面会讲的这个地观，观把这个水观成冰再变成琉璃之后啊，他就这样观，观成了之后啊，等到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就看到一片琉璃地啊，普贤菩萨就引导他呢，将来呢希望他发愿往生西方，他就观这个琉璃地，往生前就现琉璃地就往生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16观，因为真正现在啊学观经的人本来就少，那学观经的人学什么？学前面的净业三福，后面的九品往生，其他中间全部跳掉，因为凡夫心粗净细不适合观，就全部大家都不要观。那以后呢，你说这个三藏十二部怎么灭亡的？就是这样灭亡的，最后大家就剩一句阿弥陀佛。 你说啥我都不知道，上面十六关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一句阿弥陀佛。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说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够的话，一句阿弥陀佛也往生，那当然最好了，大家不用这么忙，对不对？脚这个七支做法做的要算背诵干嘛那么累啊？如果不是呢？不是怎么办？这再来咯，下辈子再见。可是不一定是这样的见法，所以还是呢，在我们有能力范围内还是要多学，重点还是在那个二十五前方便，要把它做好。如果你今天依然是烦恼很重，习气很重的话，这个啊，不要死后才流转轮转到六道轮回，不会，不用。我们每天啊，只要我们的负面情绪都还是那么炽盛，你说贪嗔痴慢忌，或是散乱，整天都是在忙这些的话，那不是天天都跟六道相应吗？一下子你贪嗔痴就跟三恶道相应。如果你是嫉妒心特别强，就是我们说人道嘛，人道就是嫉妒心特别强。如果每天散散乱乱的，从这边想到冰箱拿什么东西，冰箱一打开，哎，被提醒忘记了，重来，再回去那边，我刚一下子要拿什么，拿什么再进去，才找，每次找东西啊，每次要拿东西都要想好几次。这个散乱就是跟天道相应啊！你说不用哦，那我们大家都散乱，都当然都往生天道，不是哎？天还是要修上品的十三业才能往生啊！所以不是死后才到三恶道的，不是。如果我们每天活着，我们的这个情绪啊都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的话，每天都还是这个贪嗔痴慢忌一大堆啊，那其实我们每天呢都是活在六道轮回当中，就看我们这一念是什么样的情绪，那就相应呢六道的哪一道。好，那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这个都是外面的啊，弄起来我那个儿子太坏了，不乖，每次都惹我生气。好，或者是我那个先生每次都不听话，所以呢我才会脾气那么不好。其实都不是外在的因素，都是我们自己内在还有那样的烦恼，只是看现在外在是哪一个因素，然后牵引我们内在的习气那个烦恼起现行而已，都是我们自己内部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还有贪嗔痴慢忌的烦恼的种子，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哎呀，现在暑假到了，好，是不是呢？出去国这个世界哪一国家旅游一下，看看心情回来会不会好一点？或者说这个换一下工作会不会好一点？或者呢，搬个家换个环境会不会心情好一点？帮助我的修行，会不会？还有甚至有人说，那是不是那个老婆换一下会不会好一点？不会好的，绝对不会好的。所以有人去跟老和尚说他想要离婚，为什么？他老婆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说一定要离婚。老和尚说，你离婚会比较好吗？他说会，我下一个会比较好。你自己不改变的话，下一个一样，最后还是离婚。所以所有的问题都不在外面，都在我们自己里面。但是我们如果不从这个二十五全方便啊好好去检讨的话，这个问题你自己连知道都不知道，都还一直以为是外在的环境影响，其实不是的，都是我们自己。不然的话，你如果说搬个家都就可以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们就搬个家吧。其实搬家真的很累很忙的，可能你欢喜个几天，一下子又有新的烦恼。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现在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让你处理掉之后啊，过两天你又去抓一个新的烦恼，所以是我们自己心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呢去了解说这个问题都不在外面。你今天看哪一个主管非常讨厌，有够不顺眼的，很想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是我们自己啊这个烦恼在心里面啊，这个没有降服，我们自己还有烦恼。那因为这个烦恼的根本，我们都会一直往外去找，以为是人的问题啊，这个主管的问题，这个同事的问题，这个孩子的问题，这个 先生的问题，妻子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没有断的原因，我们的根本烦恼还在。所以呢，你每天啊，六根面对六尘，就是呢，种子起现行，这个烦恼就现行了，外界一牵引你就现行，然后现行再回熏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呢，就生生世世一直轮回，然后脾气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烦恼越来越重。所以呢，要知道它都不在外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好，那如果呢，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呢，我们今天愿意学习这个止观法门，好，不管呢是这个持名来修这个止，然后用这个十六观来修这个观呢，对我们降伏这个烦恼啊，都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我们现在是贪的烦恼比较重啊，还是嗔的烦恼比较重，痴的烦恼比较重，它都有帮助。因为光这个七支做法就已经扶助了一部分了，那你再加修这个持名修止，再加修这个十六观，好，你看你能修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修啊，那这个呢才能真正的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有帮助。好，不然呢就是悠悠忽忽啦，时间一天一天过，12月21很快就到了。那12月21假设没事过了，还有下一个预言家又会出来告诉你某年某月一样啊，世界末日。那即使世界末日不到，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寿命也一天有一天会到的。其实根本不用管他这个哪一天什么预言家怎么说，本来修行人就是念死无常，念死无常。我这口气在的时候，现在活着，我搞不好今天这个睡下去，明天早上是起不来的，也不用等12月21，就应该经常要念死无常。这口气不来，就是下辈子了。下辈子到哪里？你可以做主吗？所以呢，唱功师父也是呢，在这个过去啊，经常的啊、勉励念佛人。你修啊，你能够加修十六观的话，啊，说这个很多话、啊、在念佛法门里面啊不好讲，不方便说，啊，说持名念佛能够往生啊，唱功师父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品位比较低，啊，你如果能够加修十六观的话，可以让你的品位往上，可以九品往生啊，在中上，那持名念佛。一共哎哈，这品位比较低，所以呢，唱功师父生前也是啊，推广十六观要真正的去修，啊，他也是用净土师，我最近才看到，啊，所以呢，更呢这个加强啊，我对这个课程的安排，啊，这个十六观经我就更有信心，啊，因为呢，这个连唱功师父都拿出来了，那我们当然要学习，啊，那各位有没有看过唱功师父的那个？火化之后的那个灵骨，没看过，好，那下次呢再一起看，就一尊观世音菩萨坐着，他是那个灵盖骨烧出来的，好，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我们也有这个唱功师父画的那个落日观的那个图，可以跟各位结缘。好，如果要好好修这个十六观的话呢，落日观是算是最简单的，好，你只要观这个落日而已。那刚好唱功师父他有那个画这个，唱功师父有画阿弥陀佛的像，也有画那个西方三圣的像。那这个落日观的图像也是这个唱功师父亲手画的。那刚好这个师父跟我们结缘，好就有。那如果修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欢喜的话，就跟各位结缘，可以带回去呢，就光修这个落日观，能够观想起来的话，就是训练我们这一念心。能够自在做主，好，开眼闭眼，我要观落日，就把落日一关起来。那你的心念注意在这个观想的这个所缘境，这个落日观当中，你的心不打妄想，不散乱，啊，就不跟贪嗔痴相应，你就能够啊，这个心慢慢就能够自在做主。啊，那你再回头，你要把这个佛号念好，那当然就是更有把握，是道理是这样子。所以修这个十六观经绝对对我们的持名念佛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一般人不了解，那我们既然了解之后啊，就应该发愿好好来修，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这个10分钟的念佛。